是千千万万，是无数。再加上在天上的天君天使一同他们敬拜，因为我们的永活的主，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称颂。但愿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他。虽然今天我们透过网络传播这个的崇拜信息，踏入第十一个礼拜，我们期望大家同心合意的为这个的新冠毒、新冠状病毒这种的疫情能够及早可以控制，因为全球已经有超过十万人以上死了，百几万人受感染。这个疫情是相当之严峻。但我都感恩香港在关口不能够完全杜绝，而资源有限，但我们的死伤的人数是可以在预期的之内可以控制到，这个真是感谢主的恩典。神实在恩待香港人，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去侍奉他。今天我和大家去思想的题目就是复活节，每年都有复活节，复活节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与你何干？我就透过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卷书里面和大家去思想这个问题。由于经节太多，所以我会重点地一路 去读。复活节同中国人的清明节，外国人都有扫墓或者去纪念祖先的节日，但就好少咁接近，是吧？咁但是两者有咩唔同呢？今年好多人因为呢个疫情嘅影响，唔使去拜山，我相信对年轻人系一种释放。但对于一啲嘅上咗年纪嘅中国人呢，拜山系佢哋每年啊春秋二祭好重视嘅。可能困喺间屋企，令到佢系戚戚然，即系唔系好惯啊，即系唔系好舒服啊。咁因此咧，就系呢个嘅节日里边受咗呢个疫情影响。但系更影响人心嘅，我谂唔系因为唔能够拜山啊，上年纪嘅人可能会有啲嘅不安，系唔可以去旅行。复活节已经系一个商业嘅节日。不可以去旅行，我相信对年轻一代可能更加难过。但是对于基督徒呢，很多基督徒都把握这个日子去旅行。这个就是神藉着这个的疫情叫我们能够留在屋企里面。当然你有心就一同在网路上面不受限制。我们的肉身可能受限制，但我们的心智，如果你有心去敬拜神的话，就不受限制。我们一同来敬拜。最近我看很多本书，其中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做屠格涅夫，大概是19世纪俄国的一个诗人，一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父和子》。他在这段故事里面的末最尾那段里面讲到说，在一个很荒芜的坟地里面渺无人迹，甚至他说连野兽 都不去打扰的荒芜 的一个个坟营，树木啊，就即系一路系好茂密，即系因为少人去，所以啊，根本就系一个好荒凉嘅地方，只有啲雀飞鸟就喺上边吱吱喳喳咁吱吱喳咁嚟喺佢入边好快活咁，即系睇到系好热闹嘅就系啲雀鸟。呢个作者佢睇到一对老夫妇，拐下拐下咁去到呢个其中一个墓碑嗰度，前面因为有嘢拦住佢，佢只能够喺个栏山外边接近佢个要拜祭嘅人嘅面前跪喺度喃喃自语。佢就喺度观察到底呢两个老人家佢喺度做乜嘢。原来他是隔着个栏山面对那个墓碑， 所拜祭嗰个系佢个仔，所以白头人送黑头人系一件好悲凉。咁佢再衬托嗰个坟地系一个好荒芜嘅坟地，即系因为冇乜人，即系感觉整个情景系好凄凉。呢、这个老人家喺度喃喃自语，就跪喺度祈祷。因为俄国，如果十九世纪你嘅讲，仲系俄国，即系帝国嘅时候，仲未共产党系二几年先至上场，即系话先推翻呢个帝制。当时仲系基督教国家，但系相当之已经系可以咁讲，已经系一种嘅好贫困、好苦，甚至咧宗教已经系好腐败嗰个时候。但系即系所谓基督教嘅文化。亦都是根深蒂固，所以这个老者在祈祷喃喃自语，他说在这个墓碑里面，可能这个他的仔生前，即是他这个作者一路自己一路幻想的，因为都不知道他做什么嘛，根本即是看到两个老者在一个悲凉的环境做一个这样的动作，那么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他在思想到底他收不收到呢？他或者他这个儿子再生的时候是很薄翼的，或者是专门顶嘴，或者 不生性的，怎样死什么事都不知道的，他只是意思估计。但是在这一刻他很乖的，听他爸爸在那里喃喃自语，他不会 objection， 他不会成，就是说这一刻那种的宁静，那种的和平，似乎就在这个一刹那里面呢，是展现到一种的一个景象，就是人和另一个空间的沟通。人反而现世再生的时候反而没办法那么接近。所以他说这种的和平，这种的一种的可以那么接近那种的关系，反而在这一刻里面可以展现到出来。咁佢又諗啦，呢个作者到底佢咁做有咩意思呢？佢收唔收到嘅呢？如果收唔到嘅话，佢咁样讲係做咩嘢呢？正如好多精神病院嘅人通街都即係自言自语，咁到底有咩意思呢？呢度就俾我哋思想，就係人可以同另一种嘅，就透过个心灵或者一种期盼去传递个讯息。正如我哋基督徒，我哋同一个睇唔见嘅神，透过宇宙间神向我们展示宇宙那种的伟大，有一种的创造又好，你不相信创造也好，即是这种存在，就是我们在一个存在里面活着，我们生活而已的人，但是我们当我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会跟这个宇宙沟通，宇宙的主宰或者看不到的神灵沟通，我们在什么时刻，我们在最悲凉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我们就会呐喊，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何必偏偏地选中我？这人原来就在那一刻才会有一种这样的诉求，那种的真情，眼前一切都不记得了，即是等于现在的疫情，不会想着去旅行，不会想着去拜山，连敬拜神都受到限制。但是当你有心，假如你有心的话，我们就透过网路，我们就可以同另一个空间去沟通，透过我们心灵，我们可以同我们的主去沟通。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给我们一种启发。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就会告诉我，我首先看这个的第十二节那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这一段，这段其实是这一章的一种的核心。他说，既存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存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即是自作，即是聪明妄作见证的。 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17节再来过，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多余，都是浪费人生，都是浪费，因为总有一日我就死。所以保罗在下面那里讲话，这个第32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不如吃喝吃吃喝喝吧，即今天就说吃喝玩乐，复活节就去旅行，去行山，今天几好天，行山就一流，不过我想人山人海，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你我是聪明的，选择就是我们去敬拜神，无论现实限制我们，但是他没办法限制我们的心灵。我很欣赏弟兄姊妹很努力的仍然维持那个崇拜，我们依然的要进行。但愿神赐福我们。讲完了，祈祷。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主要求你保守早上的聚会，使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思想复活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主要愿你的灵进入人的心，只要我们诚心去寻求你，正如刚才的老者他同他已逝的儿子的沟通。主啊，今天我们诚心与你沟通，因为你是永活的主啊，你不是已经埋了坟墓而没有起来 的人，一种个可怜的好人，而是你是从死亡里面复活，你打破死亡的权势，向世人宣告死不是人的终局，死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能够进入永恒的开始。愿你的儿女都能够有这样的盼望，愿主你赐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命求。12节那里一开始的时候说，他说既然传给你这个的既是什么从死里复活，怎么你们中间说怀疑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呢？那跟着我们看回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就是告诉你知，免得你不知道。这福音也领受了，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领受。他说你们已经领受了，而且靠着他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耶稣是轻而易举，我们今天被神无论是因为人的关怀，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扭转我们那个意向，以前我们只是看到今生的享乐，而无论每个人因什么原因信耶稣，你我今天信耶稣是我们自愿，我们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哥林多时代或者甚至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是面对极大的压力，他承受很大的，甚至要牺牲的，无论他的前途，他的家人那种的排斥，家族的被逐。你今天你看看跟回教徒传福音，他整个家族将你赶住，甚至如果你巴基斯坦一些，将你直头要杀，自己亲人自己落手杀着，如果你信耶稣，何况古代。他们承受传统那种的思想，还有犹太人的追击，官府的那种的封杀，而他们能够说领受了这个福音，而且靠他站立得住，不简单的。既然你已经有了少少基础，能够可以维持了这个教会，教会更有些支柱，他能够维持着。12节一去里面，我就奇怪为什么你们会有疑惑。这个就是15章他主要去处理的问题，为什么你产生疑惑。在这个加拉太书同样又遇到一个近似的问题， 加拉太书第一章六至八节，他说我稀奇你们咁快，这么快离开那基督之恩召，藉着基督的恩召你们的，这个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去从别的福音。他说我稀奇你咁快就离开基督的恩召你们，而你们咁快去随从别的福音。他说这个不是福音，他说不过有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他说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就说我是神来的使者等等，无论哪个都好，他说若传的福音和我们的福音不同的话，他们就应该什么受咒诅。我们对异端不应该守远的，其实异端是比异教是更难对付的，所以我们同异端去传福音的话呢，我们自己如果根基不打好的话呢，我们很容易被他感染了，甚至拖走。记住什么叫异端，异端不是异教，异端就是由个质变。所以第一点我就说福音的本质是什么，质的变。大部分异端的人，好热心的人，他们都是由基督教出去的，都是热心分子，都在教会里面曾经是很积极的，我甚至教过主一学，做过执事，做过什么，不热心他不会被牵动到的，就因为可能他很热心，他看到个教会的现状和他那种热心不相称。但是异端呢，就相当热心，就被人挪置了去。所以我们要防备，就是当我们热心不足够的，我们在教会侍奉单单热心不足够的。而加拉太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和恩典之争，律法和恩典。所以你再细心看加拉太书，它的质变在哪里，它的质变就是信耶稣得救很重要，但要加上割礼。犹太的信徒信了耶稣，同样会信耶稣，但是觉得我比你圣洁的，我有这个的传统的优越的感，你们没有，所以你们要跟我。保罗就斩钉截铁告诉他，如果这样的话变成基督教就犹太化，所以他就斩了一点，这个不是福音来的，这个要咒诅的。当个质变，那我就看了什么是福音的本质，其实他这里都有讲。他说我当日传给你，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即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后来又一时显给五百几个弟兄，又显给雅各，又显给这个的，最后显给保罗，就是我，因为他在大马色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这里说话在那个第六节说话，后来显给这个弟兄里面，他说其中一大半，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当时看过耶稣复活的那个群众里面还有一大半未死的，他说当中也都有些已经睡了，即是那些年纪或者年长那些已经回了天家，但仍然有再生，就是有活的见证人。咁可见保罗写呢个书信嘅时候，大概佢喺个殉道之前，大概公元五十，即系主后55年啊，喺咁上下嘅时间。嗰时间就系佢离耶稣升天都系呢个嘅20年左近，20多年左近，所以当时见过嘅人仲有好多仲系在生。福音嘅本质系唔能够变。嗱。教会就有一个时代的转变，譬如我由上一代转过来，衔接上面无论怎样都好，我所持守的教会和上一代的教会在外形在个模式上面可能有很多转变，但个本质是不能变，本质变的话它就不是福音，它就不是教会，它只是一个什么，一个宗教，一个所谓的泛神论，就是一个任何宗教都是道人行善的殊途同归的其中一个而已。 咁呢个就唔系福音嘅本质。福音本质就系圣经按照耶稣基督佢以弗所书讲话，按佢嘅日期满足，佢就由呢个嘅降生喺呢个地上，就进入人类嘅历史。跟住呢度讲就话，耶稣基督系按住神所定嘅，就系为我哋嘅罪人而死。后面有提到啊，即系第一个人，即系呢个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后面讲到就系亚当第一个因人，一阵我会睇睇嗰度吓。福音嘅本质就主要讲就系耶稣基督系一个以佢无罪嘅生命嚟到呢个世界代替我哋有罪，佢为罪人而死。嗱，如果死咗埋葬咗之后，就咁就了断嘅话，咁佢同我哋有咩分别？咁我哋正如后面所论嘅，如果耶稣基督冇复活嘅话，我哋一切做嘅嘢都系徒然，我哋都系妄作小人，喺度同神做见证，讲嘅嘢自己自吹自擂。但佢呢度讲就话，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俾人睇，就话有见证人。呢个当时当然你我系凭信心去接受呢个救恩，因为当时嘅救恩嘅启示就一步步嘅启示，而今日我哋透过圣经嘅启示就整个故事咁睇。我哋睇整个嘅历史嘅记载，整个启示，而昔日系一步步，所以佢哋逐步逐步理解，所以佢哋都会有疑惑，就系透过个疑惑流传俾我哋后世，叫我哋今日去点样判断咩叫真同伪。当我哋今日去辨认一个嘅真嘅抄同假嘅抄，我哋要花嘅时间，你估喺边方面？好多人咧就系防伪嘅工作，我哋就去研究假嘅抄，假抄佢假嘅喺边度，假喺边度？但系仿制嘅技术不断改变，你系永远学唔完。咁样系唔系一个好聪明嘅做法？真正要防止我哋被骗攞到假钞，我哋最主要系乜嘢？认识真钞。劳力士表有好多嗰啲嘅假嘅，即系淘宝都有得卖。你点样去即系分辨嘅真伪？我的朋友佢嘅朋友啦吓，即系我的朋友嘅朋友。咁我有一次去周大福买劳力士表。买咗之后呢，戴咗冇几耐就坏咗。坏咗之后佢拎返去原厂修理，就唔係拎去周大福修理。原厂我一睇，喂，呢隻假嘢嚟喎。佢话唔係喎，我俾足钱买喎，喺大嘅铺头买喎。跟住佢又返去铺头讲，嗰个人即刻啊，唔係攞你揀嗰隻。佢嗰隻20万，佢唔知揀个即係40万，佢早知我揀个100几万又唔去攞啊。佢就揞口费，真嘅，除非我哋真系认识真嘅系乜嘢。弟兄姊妹，如果我作为基督徒，我哋真正基督徒，如果我哋对福音系唔清楚嘅话，今日喺好多嘅教会，我哋唔好随便批评人哋教会，但系问题就系好多教会好兴盛，但系如果佢只系顺应人嘅需要，你睇啦，你细心去睇。如果我哋唔分辨，就话乜叫真福音？如果讲真正福音，唔按照人嗰个嘅需要，即系人嗰种嘅喜好啊，唔系需要啊，人嘅喜好去顺应人嗰个喜好嘅潮流嘅话咧，我哋系好难，好似好难吸引到人。但系我哋吸引到人又如何呢？因为佢已经成为应品，福音嘅应品。呢度讲就话，我教呢个浸礼班，常常都睇到喺我哋嘅信仰里边有四大嘅支柱。第一，我哋嘅神观，第一嘅圣经观，圣经系咪只有一本？一本唔系因为佢印嘅一本，而系佢一个版本，圣经一个版本。但系异端多数咧就咩咧？我哋都系讲圣经噶，所以你睇嗰啲耶证又好，摩门又好，佢哋嚟到就话我都系讲圣经噶，大家斗讲圣经，但基督徒大部分都唔读经噶嘛，俾人抛一抛即刻缩啊！跟住咧，佢讲圣经嘅时候，人哋熟过你，因为佢人哋有一套嗰啲嘅理论捉住基督徒嘅弱点，佢讲你喺边度睇啊？三六一睇边个睇啊？你点啊？咁我哋就呢度就会 就被人嚇窒。另一方面，他說當他講聖經的時候，你看到他很強調聖經，然後跟著呢有什麼呢？跟著他就會告訴你，聖經的權威很重要，但是你不容易理解。我們還有一本叫 Bible Study， 聖經研究，我們將它研究好曬啦。正如我那天講笑啊，我剝埋蕉皮俾燕蒼食，成隻蕉俾佢，佢要搣懶啊，剝埋皮俾你咧，咁你好食啲啊。基督徒要咁遞埋俾佢啊。你邊嚿嗰啲異端？異端就係人哋肯落功夫追求，跟住佢有一套嘅理論。Bible study 話俾你知啦，我嚼埋俾你啊，我驚你咬咗啲牙唔好啊，嚼埋俾你，我掠俾你食，好似好核突。但是我們基督徒大部分都不追求，所以我們一是就不熱心呢，我們就經常都好像很沉寂，教會很沉寂。當熱心呢就爭議多了，因為就是我比你領受多，我比你還更加勞苦，我比你就不會服那個什麼那個秩序，那個所謂領導的權柄，可能領導那個更弱。好多因素造成的，就是当热心的时候他就会另起炉灶。这个就是教会为什么福音派福音教会永远都是一路这么分，就是有好处就是不断分，就是不断的世教会不断分，有个好处就他可以渗入不同的层面。不好处就是他没办法去做大，就是成为一个很有系统，很有统一那个推动力，这个也是他的限制。第一是聖經觀，第二就是神觀。神是我們講三位一體，那你一講到這裡又是很多問題，三位一體怎樣用神，但我們講到神只有三位一體。講到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他是無罪的神，成為有真正肉身的人，完全的人，這個就是神的神性。這裡就否定，其實這裡就隱含否定耶穌基督他沒有真正的肉身，一系咧就话佢冇真正嘅呢个嘅，即系佢既然冇呢个真正嘅，话佢死就系一个幽灵，因为当时嗰个所谓落尸底嘅主义就系根深蒂固，就系讲到人，佢即系犹太教都一样，人佢冇可能成为神，神佢冇可能成为人啊，所以完全嘅神同完全嘅人，呢个就系基督教嘅神观，创造圣父、圣子、圣灵，我哋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点解我哋叫基督教？因为耶稣基督嚟到呢世界，佢将佢嘅生命牺牲，成为我哋嘅救恩。所以我哋今日系透过基督去认识、去敬拜父神，去透过圣灵喺我哋嘅心里边作工，使我哋能够成长。嗱，呢个就系圣父、圣子、圣灵系有不同，但佢系一个嘅神，系一位嘅神，即系唔系个就变咗物体，一个嘅神，一位嘅神。三个位格，这个亦都是我们要真的要花时间好好的理解和用信心去领受，因为我人的智慧很有限。跟着就救恩观。救恩观就是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牺牲。然后今天你我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幸免，没有圣人，没有哪个人就是可以帮你超度。今天你不够信心，我是比你神圣，我是圣人，我可以扔你上天堂，冇嘅救恩只有一个，每个人都是罪人，所有嘅人，全世界都卧喺呢个嘅撒旦手里边，卧喺呢个罪恶嘅，即系呢个魔鬼手下，冇一个义人，连一个都冇。嗱，所以我哋都系靠恩典，所以冇一个人可以夸口，藉着耶稣基督救恩，所以救恩观只有耶稣基督系唯一嘅途径，所以佢系门，佢系道路，佢系真理，佢系生命，唯一嘅途径，我哋可以到神嘅面前。救恩观，第三就是这个的所谓这个的末世观。末世就是耶稣基督再来要审判的世界，这个世界有一天要完全的被好像这个件旧衫卷起来重铺天，即是一个新天新地，跟着就要审判活人死人，这个是末世观，大概是四个关卡，这四个里面呢可能有当中怎样先后次序等等，那些可能有斟酌大家不同的领受，但是问题就是将来的结局大致是一定是这样，但是时态怎么出现，这个是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领受，所以有四大支柱。首先 唔能够混淆嘅就系神观、圣经观、救恩观啊，呢样嘢系唔能够有斟酌嘅。当有斟酌嘅话咧，咁佢已经唔系福音，佢话呢个福音就要被咒咗，好似加拉太书所传嘅福音同呢个唔同。所以呢度佢斟酌就系讲到，如果系冇死人复活呢件事，倘若冇死人复活呢件事，咁基督就冇复活。基督冇复活，我哋传嘅就系枉然，你哋所信嘅亦都系枉然。但我哋感谢神喺呢个嘅二十节嗰度讲话，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嘅果子。喺呢个加拉太书，唔系喺嗰度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一章十八节嗰度讲话，他是原始嘅，即系前面嗰句我删略咗，从死里首先复生嘅，从死里首先复生，即系话喺佢呢度讲个初熟嘅果子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初熟嘅果子，呢个从死里边首先复生嘅，他可以使我哋在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就话基督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喺一切。首先复生是在一切凡事上都居首位，这个就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所说的。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最大两件事，其实可以说如果你概括来说是三件事，但主要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基督的降生，第二件事我们归纳的就是一个就是受难和复活。受难复活你可以将它分为两个层面，但是它是同一个事情，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降生，他为了受难和复活。如果他只有受难没有复活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悲剧。而他能够来到这个人间，主要就是不会为利或者为什么的权而受改变他来的目的，不会因为人他爱的人恨他，他改变他自己的目的。所以他为罪人而死，这个是他铁定的事实。所以他按照圣经的预言，他就为我们牺牲了，同埋他讲就第三日在坟墓里面复活。这个就是在人类里面最重要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不算一个乐观者。当我们看到一个生命，当我们结婚，我们生就要生 BB， 有个 BB 出现的时候能够健康活泼，当然亦都是很多恩典。我们见到个 BB 就很可爱，那个人仔那个活的公仔吱吱喳喳，很开心很开心，我们很开心，因为为什么有个生命出现。但是其实一个生命出现的时候，你就产生一个死亡的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有什么值得可喜呢？你产生多一个死亡 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是信耶稣的话，其实人的本能就是不断就是 要繁衍啊，生要好像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我外父博明生说你生得一个啊，有什么事那怎样啊，他们就不断生，以前那个年代就不断生，就自然淘汰咯。无论有病死好意外死好，那他就总有留个后在这里。那留个后又为什么呢？不知道，因为人的本能就不断这么做，人的历史就不断延伸。但我感谢神，我们基督徒，圣经应许给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按照他就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亡就不是我们，即我们就说再生的人他会想到有死亡的可能。如果不是，我们使不使个个戴口罩？怕死而已。是不是蒙了就不怕死就叫做勇敢？不是啊。要话我哋珍惜生命，呢个系我哋嘅应有，应该本分。但系我点珍惜，佢都要死嘅。点样死法，几时死，呢啲唔系我哋控制到，系嘛？但问题，如果我只系等住一个不断威胁紧我哋生机嗰个种嘅死亡，咁我哋咪永远喺个恐惧里边生存。你点小心都好啦，人哋唔小心就会害到我，所以今日个防疫值得我哋又去细心谂。基督徒都开始慢慢咧，我哋好防备人， 我哋防备人哋传俾我，造成人际个社会里边人际嘅疏离。呢个系好大嘅危机，系好难修复嘅。如果我哋真系有永恒盼望嘅话，我哋唔应该只系惊人哋俾到我，或者我惊我俾到人。而我哋应该好小心，知道点样防止到我哋受害，但我哋应该主动去关心人。因为人人自危嘅时候，人人都冇安全感嘅时候，我哋又去一路闪避人，甚至连主内弟兄姊妹都互相猜忌。呢个系好大个危机嘅，喺人性上边，成个社会危机嚟。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冇真真正正永恒嘅盼望嘅话，我哋只系眼前，我哋就好怕一切，即系话剥夺我哋眼前嘅幸福呢啲嘅危机就系死亡。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系冇安全感。所以死亡佢嘅权势喺边度？喺呢个59节嗰度讲，佢话死啊，你得胜嘅权势喺边度？你嘅毒钩在哪里？死嘅毒钩就系罪，罪嘅权势就系律法。即系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咗神嘅荣耀，所以我哋只能够话按圣经咁讲，同人哋有咩关？即系有时我哋即系唔明白，即系同我有咩关系啫？我只知道会有死亡嘅威胁。但我睇到就话，如果我真真正正相信有复活呢回事，我哋睇到个基督徒遇到，我哋信咗耶稣以为啊，就系可以吹弓吹吉避凶。信耶稣点解会有遇到咁多呢啲嘢啊？点解会咁多咁多？当我哋去问点解嘅时候，证明就系我哋根本心中里边根本冇确据得救嘅确据，真正平安嘅确据。我哋有冇可以感谢嘅心嚟领受？今日神让我哋遇到，其实必然嘅啦。我用咗几十年呢副机器，我又冇好珍惜佢，又夜瞓，又乱咁食嘢，出问题系必然嘅啦。就算我几小心，嗰啲嘅细胞突变，我哋都控制唔到。所以死亡威胁系经常威胁住我哋。我哋可唔可以感谢嘅心嚟领受神俾到我哋有咁嘅疾病？我哋仍然处之泰然，我哋要努力去面对佢，但系我哋要用感恩。昨晚我又想起庄子的故事。庄子的故事他又讲到了他的太太死了之后呢，那些弟子走去想安慰他呢，怎知他突然间拿着古盘儿歌，就说拿着那些东西敲那盘在那里唱歌。他说你是不是傻了啊？我老婆死了，你跟你生活了这么久，你反而在那里大唱。他说他本来就不存在的。佢嚟到呢个空间，而家翻翻去旧时嗰度啫嘛，有咩值得难过咧？即系佢谂通咗嘅时候咧，佢话：我起初佢离开我，我点会唔难过咧？但我谂下，佢原本就唔喺呢个空间，而家佢翻翻去嗰度啫嘛。但系佢弟子睇到就话，佢个老师要死嘅时候，佢送佢嘅时候，佢反而喊，佢话：你哋仲未明白。即是他还未悟到这个所谓的生和死的那种的美妙。庄子他不是认识上帝的人，他不是有永恒的盼望，但问题就是他看到生命本来就不在这里，不在这个空间，来到的时候他有一天要走的。走去哪里呢？我们不知道。所以基督徒就告诉他，神就预告着我们生命是他所做的。当人犯罪的时候，所以这里讲到话，第21节佢话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人一人而来。即系意思就话，你我都系喺亚当之后出世嘅，所以你服唔服气都好啦。亚当犯罪之后，死亡就存在，我哋就有存即系呢个死亡嘅可能。而死亡嘅可能，我哋点解？就会有宗教的产生。为什么这个我开始讲故事的老者为什么会去凭吊，或者甚至去好像去寄予一个另一个空间。正如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祈祷，我们又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去传递去另一个空间。当然我们所信的神不是在另一个空间，而我讲的空间就是非物质界而已。 而神的灵藉着我们相信他说他进入我们里面。如果神真的活在我们里面的话，有什么可以剥夺到我们这个真平安？如果我们因为疾病，因为死亡威胁，因为我们有丧亲，而我们失去这种的平安的话，是因为我们眼前的经验令我们有痛苦，这个是自然的。但是如果这个痛苦不可以剥夺我们里面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只是眼前，因为我们总有一日要过去，我们总有一日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面对死亡的威胁，有人就不断逃避，有人就是勇于去面对。我记得在很多年前都看过听过，但我没有认真看这本书，叫《死亡别狂傲》。这本书是70年代一个的姊妹，她是临即、就是她患癌末期死的时候写这本书，这个人叫苏恩培。咁佢喺50-60年代喺美國讀書，跟住就喺台灣咧寫信，即係佢喺文筆或者各方面咧，就校園書房咧就邀請佢嗰邊做主即係一個主筆之類啦，即係個負責啦。跟住就翻嚟香港，佢發現一個叫做咩癌啊，淋巴癌定乜嘢？我睇睇先。我刪略咗佢嗰個癌嗰、那個，佢即係揾到佢，好似係淋巴定咩，即係胰臟類似，應該淋巴癌。跟住咧就好後生，20-零歲已經有啦。所以佢係大概係應該係50-60年代到82年就離世，咁都係40歲左緊，即係30-40歲左緊就離開世界。但佢喺嗰10年裏面，他知道他已经是人生里面走到末期，所以他就讲到，既然我要跟这个癌魔搏斗，是很痛苦，当时的技术都不是很好的，所以他就是很痛的之类，但他很勇敢地面对，他不会就这样坐以待毙，他就去成立了一个突破机构，跟着突破少年、突破杂志等等那个，他最大影响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什么呢？我哋俗称叫佢蔡医，蔡元文。喺60年代能够读到医生，佢系一个即系大陆走落嚟嘅传统家庭，即系可能都属于小康之家之类嘅，即系个传统家庭能够入到港大读到医生。做咗冇几耐之后咧，佢同佢嘅老豆讲唔做医生，反面啊，即刻反面。佢点解？佢被呢个姊妹感召到，医人肉体都系眼前。佢醫人嘅心靈，突破就做個輔導機構。我去台灣讀輔導嘅時候，都係佢過去嗰邊開嘅。即係輔導，即係佢講到話做影響人更深遠。佢放低個，所以而家個個都叫做醫生。其實佢冇行醫幾廿年，技術可能佢仲可以，但係有冇保持翻專業資格唔知。而家都七十幾個位。但佢話同佢嘅父親割裂啊，佢話佢最就。但感恩佢父親臨終嘅時候都信咗耶穌，即係一個傳統家庭裏面能夠供到個仔做到一個嘅所謂拔尖出嚟，做到醫生，即係前途無可限量。但佢話唔做嗰樣嘢，即係喺一個唔信主又冇永恆盼望嘅人嚟講，係冇辦法，而且一個傳統家庭係冇辦法接受。但佢影響咗呢個人好深，就係呢個蘇恩佩姊妹。所以佢寫呢個就咩啊？佢話佢。写这个当这个姊妹离世的时候，他写了一个评论，大概2010年这本书再版。他说与其咒助黑暗，就是当我们面对死亡，与其咒助黑暗，不如什么燃烧自己。他讲这个姊妹，这个就是那个死亡别狂傲的时候再版他的赠言。他说他生前影响，即係影響咗呢個人，我講咗，譬如佢話疾病，佢話你比任何人更明白咩叫做痛苦，呢個係蔡元文寫俾佢嘅。疾病嘅煎熬、感情嘅衝擊、先知嘅孤單，即係佢睇到時代嘅需要，所以佢成立個機構。佢話你更承擔香港呢個城市 哭泣和中国的苦难，然而苦难没有叫你丧胆，苦难就是这个病威胁你生命。他说你那遥富意义的生命发出什么深远的震撼力，这个是蔡元文对他那种 的回应。当人面对死亡，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天都会死，但是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不单止是不畏缩，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更加要尽用。所以我们幻想，如果假如我听日就死，我今天怎么做？假如我十年后我就会离开人世，我这十年里面我应该怎么好好用？十年都好觉得很遥远，如果听日呢？我们没有绝对把握的，记住就是当我们这一刻我们可以拥有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好好善用它？这个就是复活生命的一种的展现。所以我给大家一些的思考，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不是在两千年前一个历史的事件？在这个历史的过去延伸到今日基督教的存在，耶稣基督的复活能够展现一个人生的盼望，这个就是现在的层面。将来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永恒的盼望，你有确据吗？如果没有的话，当我们一遇到有危难，我们就停机，我们就会怀疑。我们要持守真理，真的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自己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好像加拉太书，他们因为那个的行为上面的得救，因为这个的守律法和恩典的之争，这里呢就是讲到有没有真真正正死人。因为我们你看到就是他们一个一个的离世，他们有个看到一大半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但是其实传给哥林多信徒里面有很多人看不到的嘛。但你开头传给他的时候，有这种的哇咁有 power 的信仰，他们坚持仍然愿意为这个去奋身，但慢慢慢慢有些的异端的渗入。昔日的异端是很重要的，所以洛斯底这个幻影说就是讲到即是其实真正的物质是败坏的，只有心灵或者灵界才 是超然的。跟着他就堕入去基督身上，就是基督他本身如果他是有真正的神的话，他绝对不会有个肉体的。如果他没有肉体的话，他怎会有痛苦？挂在十字架上面一个幽灵来的嘛，你看到好像个影像，就好像我们投影上的一个影像嘛，所以他没有痛苦的。所以他根本没有真正死亡，所以这些传说一路就讲到了。所以他就质疑。当日你传给你很清楚告诉你，你有持守，而且你面对挑战你都能够站得稳，为什么今日你会怀疑？如果没有的话，所以如果没有基督没有复活，你我所信的就是谎言。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仍在罪里，仍要灭亡。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为人人都去世外面搏杀，你我又说基督徒不可以跟人争，基督徒不可以出什么恶毒计，基督徒又不可以做很多的出些哪吒招。如果我们的盼望摆在眼前，我们就真的蠢了。但我们的盼望摆在那里，就有得去争咯，有得去争咯，因为反正他都带不走，是吧？所以有永恒盼望的话，我们就不会比众人更可怜。记住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第57、58节嗰个，感谢神，57节嗰个，感谢神，我哋藉着我哋主耶稣基督得胜。其实好多基督徒都系被神嘅感召，正如呢个加拉太书要讲到，神嘅恩典感召成为佢嘅儿女。佢话，我哋藉着我哋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这个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种的劝勉，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福音派教会呢是透过服侍，你们不服侍呢就不会接触信仰。现在我们或者近来就推动一下那些，其实我告诉你我都未惯去默想去操练，就在宗教的日子里面那四十日里面清心寡欲那些未惯，但是我们慢慢调教。我们信仰和生活一定是慢慢连成一体，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只在服侍、在侍奉、在工作上面才联系到信仰。所以竭力是有它的作用，即是竭力多作主工，但是单凭感是不持久的，因为我们没有分辨能力。将来譬如我们的棒要交给你的下一代，你们怎么分辨这些所谓的很多的疑惑、很多的诱惑，无论是用威逼利诱等等，令到我们在信仰上面退让，模式退让、形式退让没问题，但是信仰本质，就是福音的本质，是不可以退让。一有疑惑，疑惑是自古以来的怀疑、不信的恶心，在人心里面不断有的，所以我们要很审慎。所以这里保罗最后的劝我们说，所以我亲爱弟兄，你们务要坚固，坚固就是要靠主刚强壮胆，不可动摇，常常竭力，竭力就是要殷勤为主作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会徒然，就是有神的奖赏等着你的。弟兄姊妹，你们的劳苦神是纪念着，因为他是主，因为有将来，所以复活如果没有将来的话，你在这里做什么呢？眼前的回报不如去一些大的堂会啦，争个职位啦，如果不是在这小堂会都得个几丁人，你一早回来做有什么作用啊？我们做给谁看啊？是吧？但我们做给我们的主题，所以我开始讲话，我们有没有用信心的眼，不要看这个场地的，就是那个凋零人数那么少，我们看香港的教会，甚至我在附近那里那两个机构，因为限聚令都没有聚会，上次之前没有这个限聚令，他们仍然维持着十零二十人聚会，一个很小的空间，现在因为限聚令不可以超过四个人，他们反而要停聚会。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心的敬拜神，你看到在整个香港、整个亚洲，就是这个北半球都是十一点，大部分都十点到十一点聚会，或者有几堂崇拜，在主日的早上千千万万的信徒一同的敬拜。我们再用信心的眼就说，天上的天君天使同我们一同的来敬拜，因为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已经复活了，而且他复活什么？在你我的心中。弟兄姊妹，如果他是你我心中，他不会因为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现实的限制令到我们就不去敬拜他。当我们愿意敬拜他的话，因为有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无所畏惧。接下来我们怎样的去为他而活？但神的灵在人心里面作工，引导大家，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立志去跟从他，好好读经啊！你不要因为你的热心而圣经不熟，或者跟神相交不够，根基不够，而被人摇动了，你就变成异端所垄断的人。今天我们要靠主做一个什么？竭力保守我们合二为一的心，竭力不可动摇，多作主工，因为你的劳苦在主里面不会徒然。我做个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保罗去质疑，甚至去点醒哥林多教会，为什么疑惑复活这回事？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都是徒然，我们的信仰都是没有结论，是浪费时间。但是感谢主，正如他在结论里面说，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在死里复活，成为初熟果子，初熟果子就是基督，以致我们能够因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能够可以竭力的来多作主工，务要坚固，要站得稳，因为我们在你里面的劳苦，主你说我们绝对不是徒然。愿神赐福众恩堂，保守我们个人，奉耶稣名求。